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影星吉莱斯比在中国被控走私贩毒。澳洲与新加坡总理举行年度会谈，并签商合作协议。澳洲科学家研发出可完全分解生物塑料。新任澳洲警察局长警告将重点打击恐惧与暴力案。新州政府投入3000万澳元加速处理积压手术。前澳洲总理谭宝对澳洲经济前景发出警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影星吉莱斯比在中国被控走私毒品，并面临死刑。如果上诉失败，死刑可能被立即执行。61岁的吉莱斯比曾在1990年代出演电视剧《蓝衣警官》和电影《来自树河的人》，后来转行做财富管理顾问。2013年，吉莱斯比在广州白云机场被捕。海关人员从他的行李中搜出7.5公斤冰毒，当时他正准备搭国际航班离境。2020年6月，吉莱斯比被广州高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他在7月向广州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5年过去了，法院仍未作出最终裁决，吉莱斯比至今已被关押了12年。在中国，死刑判决很少被推翻。如果吉莱斯比的上诉被驳回，他将面临被立即执行死刑的局面。吉莱斯比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同他有30多年友谊的美国女子帕里斯对澳洲媒体说，看起来吉莱斯比是被陷害的，他从不碰毒品，也不饮酒，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帕里斯不理解为何中共政府不允许他给吉莱斯比写信。帕里斯说，中共留他一命是将他当作一枚棋子。专门在中国处理外国公民案件的刑事律师林金对澳洲媒体说，死刑案件在上诉后由法官复审，但结果很少被推翻。金律师表示，上诉结果仅会通知三方，吉莱斯比的律师、即系亲属以及澳洲驻华领事馆。澳洲外交部表示，正在为在中国被拘留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坦培拉消息，澳洲和新加坡启动了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旨在支持国防合作、人工智能 AI 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王顺才与新加坡总理商品首次访问澳洲，这个星期一晚上抵达澳洲，星期二在雪梨和新州州长安文斯举行会谈后，星期三早晨转飞坦培拉进行访问，阿尔巴尼斯总理亲自往机场迎接，以时刻逢两国建交60周年。澳洲总理和新加坡总理中午举行年度会谈后，签署了新的伙伴关系，以加强两间的关系。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一伙伴关系协定在10年前首次达成，第一阶段将加强国防合作，扩大经济联系，加强应对疫情大流行准备，并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部门与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王顺才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双边协议应该会增强两国之间的信心。澳洲和新加坡有着共同的战略视角，这种观点建立在深厚的信任之上。当被问及该伙伴关系是否可能涉及澳洲军队在新加坡的轮换时，王顺才表示，有关细节正在制定中。新加坡总理的这次坦培拉之行，包括到澳洲战争纪念馆敬献花圈，并前往总督府拜访联邦总督莫斯提。墨尔本消息，澳洲科学家近日成功研发了一种以天然植物为原料的新型生物塑料，可完全取代传统石化塑料，用于日常食品与商品包装。这项突破性技术或将推动全球包装产业的绿色转型，大幅减少塑料污染与碳排放。这种技术能够将食物废糖转化为最强的软酸酯，简称 PHA 生物聚化物。而 PHA 的多功能性意味着可以重新构想我们每日依赖的资料，而不会产生传统塑料的环境成本，为包装中的永续替代品打开了大门。莫纳什大学领导了该项研究，研究强调了这种新型可再生物降解塑料的潜力，可以以农业副产品例如甘蔗渣、玉米淀粉及植物纤维为基础，透过天然聚合技术制成具有可塑性与耐水性的包装材料。这些天然塑料能在自然环境中完全分解，且不释放有害微塑料颗粒。 研究人员被两种栖息在土壤中的细菌 Butia vesutus lespeter 和 Pseudomonas butita 喂食了一种精神平衡的糖饮料，其中含有盐、营养素和微量元素，在微生物细胞内产生塑料后，研究人员就将其选取并胶处成约200厘米厚的超薄薄膜，并测试了其弹性、强度和融化行为。英国人化学与生物工程系的阿滕伯勒说，这项研究指示了如何将食物垃圾转化为具有可调特性的永续可堆肥的超薄薄膜，通过选择不同的细菌菌株并混合它们的聚合物，能够生产出类似于传统塑料的薄膜，然后可以用其模制成其他形状或固体。鉴于全球塑料年产量超过4亿吨，其中大部分是一次性塑料，该研究是设计用于温度敏感包装，以用薄膜和其他产品的生物塑料提供了一个框架，解决了一次性塑料废物的全球挑战。研究人员正在与行业合作伙伴合作，以就开发出具有潜在商业应用的可生物降解包装和医疗解决方案。培拉消息，新澳洲联邦警察局局长巴雷特警告说，那些在抗议活动中煽动恐惧与暴力的极端分子已成为警方重点监控和打击对象。他正推动对联邦警察局进行全面改革，以防卫民主制度免受极端势力与流氓国家造成的混乱所侵蚀。在他上任澳洲最高警务职位的第一个星期，恰逢12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周年引发社会争议之际，巴雷特指出，哈马斯袭击以求以色列的回应，或者被联合国称为种族灭绝，导致出于意识形态仇恨而引发的案件急剧上升。他在坎培拉总部接受采访时说，某些团体在抗议活动中的表现正在引发公众恐惧，我们正在向这些团体发出警告，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监控，我们将用一切资源、后端网络与技术手段保护这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巴雷特在12月6日正式接替 Rich Corso， 成为新任联邦警察局局长。他表示，CFP 正从单纯执行联邦法律的角色转向应对更复杂的安全威胁，包括极右翼阴谋论、未成年人的网络极端化、年仅13岁的儿童已出现此趋势，以及外国势力利用加密通讯与犯罪团伙煽动反犹主义与社会动荡。他上任后的首要行动是成立国家安全调查小组，与5眼联盟伙伴及各州警方合作，监控纳粹组织及其他极端团体，包括受加沙战争刺激而被激活的激进分子。这些团体目前尚未实施恐怖袭击，可能以违反新的仇恨犯罪法，从而令到 AFB 获得针对这些恶性行为者的新执法权限。据消息，新州安民斯工党政府计划一次性投入3000万澳元，用于提升短期住院手术的执行效率。此举是安民斯政府持续努力减少手术积压的一部分。目前新州积压手术数量已从2022年6月的超过18000例，大幅下降至2025年6月的2534例。这笔资金将协助识别并推进创新的医疗照护模式，以提升短期住院手术的容量，并在合适情况下预防可避免的手术。这些改革预计将对外科服务带来长远效益，成功的创新模式未来亦可推广至其他医院。这项投资有望改善手术可及性、缩短等候时间、节省成本，并提升患者体验初级社区与专科照护间的整合。作为这次资金注入的一部分，各地方卫生区及医疗网络为要提交提案，内容包括设立或扩充高量短期住院手术中心，以改善病患获得常见手术，例如扁桃腺切除、疝气修补等的可及性，识别并资助可减少手术需求，最大化病患疗效并防止不必要住院的方案。高量短期住院手术是指计划性手术或处置，病患在住院时间通常不超过72小时。这类手术多涉及耳鼻喉科、一般外科、妇科、泌尿科、眼科及骨科。 占信就封留医院所有手术量的80%以上。呢批新增投资是新州工党政府持续减少手术等候名单的最新一步。继之前在2025-26年度预算中投入2300万澳元，以及2024年底追加1.86亿澳元用于减少超过临床建议等候时间的病患之后，再次展现政府对医疗系统改善的承诺。前澳洲总理谭普对国家未来发出的令人不寒而栗评估中警告话，澳洲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清算，可能会令到这个国家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谭普表示，如果要面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生产力增长缓慢的挑战性经济逆风，澳洲需要继续创新。在经济层面，首要任务始终是生产力，而生产力是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学家认为，生产力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驱动力。2019年以来，澳洲近年来一直面临生产力增长缓慢，平均增长率为0.7%。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给澳洲国民经济带来了压力，因为资源产品占澳洲出口的57%以上。2023年以来，澳洲主要资源和能源出口的收益一直在稳步下降，国家由于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下跌。在澳洲的主要资源出口中，近年来只有黄金价格上涨。根据澳洲储备银行的数据，首个月占澳洲经济总产出的12.2%，卫生和教育是唯一在这项指标上领先的行业。这位前总理表示，教育可能为澳洲的经济产出多元化，吸引投资和提供生产力，提供新命线。谭普认为，澳洲在研发方面的支出不够，对研究机构的投资、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以及减少监管和繁文缛节，是改善澳洲经济表现应采取的关键步骤。这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